第六集，
卷儿，过来。这个小女人干什么？一直蹭着那张软垫，就那么不舍得。
什么事啊？
西九满脸疑问，但还是乖乖过去，结果被某人狠狠地吻了很久，美名其曰理所应当的报酬。西九摸着绒绒的软垫，回想起当时的塞贝克诺斯被自己吻了的表情，真的好可爱，他的 nose 怎么都看不够呢，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回来。在床上滚了两圈，西九终于下定决心不赖床了，起身向梳妆台走去，结果发现梳妆台上又新摆了大大小小几盒饰品。
怎么又多了那么多东西？他好不容易才收拾完的桌面呢？
西九随手打开了一个银色碎花装饰的饰品盒，银色的圣甲虫张开羽状翅膀，位于头饰的中央，下面吊着几个圆形的挂坠。
他才不想把圣甲虫挂在头上，虽然很好看，但是实在是太重了。
再打开另外一个金色的盒子，纯粹的孔雀石制成的戒指夺目的出现在眼前，还有一根红色水晶珠子穿成的项坠，一红一绿交相辉映，显得格外耀眼。
红配绿，真是浪费了这么漂亮的盒子，过度包装可耻。
西九头疼的继续打开着盒子，
这个家伙是有钱没处花呀，还不如给他去救济那些百姓。
不过那座冰山依旧固执的坚持这些饰品必须留着，而且还要天天换着样子的戴。
哎，纠结呀，今天戴什么呀？
最后西九把视线停留在了一个蓝色的鱼形腰带上，那是一个蓝色珐琅交错而成精致的鱼形饰样，上面还镶嵌着各色的宝石，虽然不是很多，但每个宝石的位置却恰到好处，是整体搭配的格外和谐，让人喜爱。就它了。穿戴完毕，正要出去，赤着的双足感觉到了一丝凉意，忽然想起昨天某人告诫他要穿鞋子以及对他的惩罚，为了人身安全还是赶紧回去穿鞋，否则他又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下床了。推开宫门，见 Lisa 已经候在那里了，虽然宫殿的主人很不喜欢有雌性生物的靠近，但是为了床上的小女人，她还是降低了自己的底线，允许起 Lisa 的进入，但也只限于这座寝宫外面。
王妃，你醒了，请问需要什么吗？
且 Lisa 恭敬地问道。
且 Lisa， 我饿了，你带我去厨房找食物吧。
西九目前在宫殿的活动范围限于某人的寝宫所在的院子到医馆，而且因为他每天基本都会去医馆，所以塞贝克诺斯特地把医馆迁到了离王宫很近的地方。他来那么久都还没去过宫殿里别的地方，今天好奇心又起，加上讨厌的塞贝克诺斯不在，自己昨天有探寻到了好的方法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不去白不去。
王妃，食物已经准备好了，送进去便可，不用去厨房的。
王子殿下特别交代过，不允许王妃去厨房。
那好，切丽莎，我要吃刚烤出来的圆形面包，还有鸡蛋，你现在去帮我拿过来。哦，还有新鲜的果汁。
这个……
王妃今天的要求很奇怪呀，以前她早上都是吃面条加鸡蛋的。
王妃应该是想换个口味吧。
好的，王妃请稍等片刻。
好的，
西九笑着点头，狐狸般的眼睛看到切丽莎身影刚消失在走廊转角，西九也立刻转身走到花园里。
昨天那只银色的小猫就是从花园的围墙翻进来的，既然猫都可以进来，那么它出去也应该很简单咯。
啪，西九顺利的翻墙而过，完美落地，
Brilliant，
得意的回头看了看比他还要高的围墙，原来借助种在围墙边的树就可以过来了。
以前怎么没有发现？
不管，现在要去转悠转悠了，趁男人还没有回来，好好浏览一番，今天一点儿，明天一点儿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转完了。
围墙的这边也是一个巨大的花园，至于是谁的花园，就不在西九的关心范围之内了。他现在正犹如小猫一般，小心翼翼地迈着小步子向外面走去。
Liberty， 他来了。
唉，我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见过王子殿下了。
灌木丛外，一张石桌边聚集着几个绝色美女，单肩吊裙将她们的身材衬托得丰满迷人，身上佩戴着精致奢华的首饰，更使得那些尤物周身散发着妩媚。分成一小束一小束的长发下端，均系着淡蓝色的鱼形宝石和橘色流苏，显得更为妖娆。单看那些饰品，就知道这几个美女的地位不低。七九眯着眼赏析着那些若隐若现的曼妙身材。
哦，真的好大！
下意识的低头。
还是抬头做人吧。
不过王子殿下，他们说的是谁呀？法老王那么多载，不知道哪个王子那么享福。
是啊，王子殿下已经很久都没有召幸我了。
废话，那么多人，只闻仙人笑，不见旧人哭。
哼，我都一年多没见过塞贝克诺斯王子了。唉，你知不知道他曾经还赞美过我呢？
等等，他说谁？
塞贝克诺斯？
西九突然震惊了，心情犹如过山车一样瞬间跌入谷底。
他的眼神总是那么令人着迷，每次看到王子，我心总是跳得好快。
那边的女人们还在津津有味地聊着心目中的男人，花痴的模样让周围都散发着粉色泡泡。值得解释的是，由于塞贝克诺斯从来不碰女人，所以这些姬妾到这里虽然能够享受荣华富贵，但却并没有和王子有什么实质上的接触。唯一能见到王子的机会，就是以前每个月王子都会到其中一位妃子那里待一个晚上，至于在做什么，自然是看书，其余一律不做。但是能够近距离观赏到如此高贵英俊的王子，在他们眼里那就是一种无限的荣耀，也就自然而然把王子的行为理解为了另一种的宠幸，精神上的宠幸。不过这些西九都不知道，他的思想境界也就停留在宠幸等于圈圈叉叉这种简单的公式中。
赵姓
也就是说，诺斯有过很多很多女人，而他只是其中之一。西九被自己的这个想法都吓了一跳。以前看到的书上说，法老可以有上百个妻子，看来这说的不假了。那么，塞贝克诺斯也是这样的吗？他也会有很多很多的妻子，而自己也只是那牛毛之一。虽然大家都说诺斯不喜欢女孩子，但是生理需求还是有的吧？那这些人是不是都曾经和诺斯？想到这里，西九不自觉地皱起了眉头，小嘴儿也微微嘟起。自己的男人以前和那么多人睡过，万作是谁都不会高兴得起来，更何况还是从现代来的西九。难不成还想让诺斯像宝玉那样任凭弱水三千，只取一瓢饮吗？他又有什么权利要求他？胸口好闷，好难受。想着想着，西九恍惚间后退了一步，咔一声踩断了一根树枝，惊得西九突然清醒过来。糟了，可千万别被那帮女人发现。且不说他还是个异族人，单说他鬼鬼祟祟的出现在这里就解释不清楚，说不定会被献祭给太阳神。踩断树枝发出的声音其实并不大，但是好巧不巧，这时候那些女人正好停止了说话，也就是说这是万物寂静无声的时候。于是西九感受到多条炽热的视线正往他所在的方向射来，他真应该带着一本老黄历再来穿越的。天时地利人和，扯淡！天时等于万里无风，地利那群女人的位置离自己不远，人和他们当时居然同时安静了。你们可真配合呀。
什么人在那里？
呵斥声犹如宫戏中常见情节所设计的那样如期而至，士兵们的脚步声也逐渐靠近靠近。正当西九在纠结等下是装作路过还是打晕他们直接跑走时，他忽然看见昨日逗弄的那只银白色的小猫正好也从围墙翻出，悠哉悠哉地走到了他的旁边，然后乖巧地坐在了地上，抬头看着自己，脸上写满了我很淡定。
你能救我？
西九眨了眨大眼睛，询问着这只银灰色的虎纹猫咪，就像溺水者会本能地抓住浮木一样。这个想法纯属西九的本能反应，只是他好像忽略了一个问题，所有人都会眨眼睛，通过眨眼了解对方的暗示，对于一些人不难，但是能通过眨眼睛就能了解到别人内心的猫似乎有些困难。话又说回来，从哲学的角度来说，看问题我们要抓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，所以实际上影响这件事情的主要因素是人品守恒原理，而次要因素才是人猫沟通问题。换言之，西九的人品在这个关键时刻突然爆表了，因为这只外表普通的小猫恰似贝斯特神，但出于某种原因只能化身于银白色的古埃及猫中，虽然无法以人形出现，但这都不影响猫咪所具有的神的灵性。一切就这样都迎刃而解了。